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11月29号，星期二。今天整个的市场呢，基本上标普和纳指是三连黑，市场呢是在静待明天鲍威尔的讲话。道琼斯指数呢是基本上收平，同时呢我们看到美股呢多个包括苹果啊等等带头掀起的科技公司的这个跌势。昨天小幅上涨的亚马逊和特斯拉，今天呢下滑的程度呢都超过了10%。道指呢基本是收盘几乎持平。道指今天是小涨了0.01%，涨了3.07点，收在33852.53点。纳斯达克指数呢下跌了0.59%，收报10983.78点。标普500指数收跌了0.16%，报3957.63点。费半呢今天也下跌了0.3%，收报2670.7点。今天呢政经的方面，我们整个的市场都在等待着明天鲍威尔的谈话。那么他的谈话，外界的解读呢可能会巩固外界市场对12月份放缓升息步调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么市场的参与者、投资者也在等待着本周一些关键的经济数据，来预测美国11月份非农就新增的就业人数呢，预测啊是200,000人，可能是2020年12月以来的最低。预测呢失业率维持在3.7%，这是本周哈、大家可能会看的一些数据。今天星期二，大概星期五、星期四就会有这些数据了。今天呢，纽约联邦的联储银行总裁 Williams 呢，在昨天已经讲过话了哈。他说呢，美国的压力通胀可能在未来一年减缓，但是呢，通胀太高，需要进一步收缩货币政策。同时呢，昨天布拉德的鹰派的发言也造成昨天市场的压力。到目前为止，交易员呢是估计在12月份升息2码。到4.25%和4.5%这样的一个几率呢，目前超过68%。今天呢有两个美国房地产的一些经济数据，一个呢是美国9月份的标普凯斯20座大城市的房价指数环比是不如预期，是10.43%，预期呢是10.8%。美国九月份的房价指数同比增长0.1%，预期呢是跌1.3%，前值呢是跌0.7%。分析的机构呢是认为房价指数呢是九月份的旧的数据，但是呢这个开始就是一个滞后的指标。随着利率呢现在呢有所平稳，现在认为哈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可能已经出现了触底的迹象。接下来呢发生什么，将取决于接下来的利率的变化。那么接下来高杰也会找机会哈去找一些房地产专家为大家做进一步的更新和解读。今天呢另外一个就是美国铁路罢工的这个危机呢一直是可能是继续哈会发生，所以今天拜登敦促美国国会呢通过立法来防止铁路罢工。尽管呢这股降低这个工业股的一些风险，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劳资双方的症结没有解决哈。那工会呢是认为国会呢在不改变带薪病假的情况之下呢强制执行劳工协议会使得供应链恶化，所以呢工会一致认为他们会在12月9号举行全国性的罢工。铁路公司呢则认为啊包括航空业在内的这种集体谈判的前景呢都不是非常妙，所以呢这个呢会不会影响整个12月份的供应链的情况，这也是外界呢所担心的吧。另外一个呢是零售数据哈。那我们看到呢从上周四美国感恩节到本周一的网络 Cyber Monday 哈，网络购物这样的一天，5天的时间，统计数据已经出来了，商场的人流以及网络购物的人数打破了记录，总共呢达到了1.97亿人，年增了9%，在一个整个高通胀40年以来从未见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美国人们的这样的节日来到商场购买的这样的意愿呢真的是非常的强。我们回头呢再密切关注一下它零售业的一些数据，再给大家不断的更新。所以呢美国是一个消费的大国，即使呢大家捂紧了钱包，我们看到呢人流仍然是非常的汹涌。 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呢，是石油输出国的这些组织和它的盟国哈，OPEC 加，他们呢公布在12月4号将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呢将是线上的一次会议。今天呢，在早期的时候，高盛等多家机构呢都分析说，可能啊，OPEC 可能会进一步减产来应对市场的疲软。结果呢，今天就推动了油价和能源股呢，周二是走阳的。今天呢，原油是涨了0.79%，现在每桶是78.83块。但是呢，我们看到彭博今天发了一个报道呢，他们是说，石油输出国组织呢，他们很可能是维持他们目前的减产量啊，不会进一步减产啊，所以呢，这个呢消息我们还要继续会观察啊，接下来的会议情况会怎么样？那么他们是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对俄罗斯的油的限产，一个是中国目前的抗疫的情况，疫情执行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些呢都会可能对石油呢带来一定的打压。那么如果需求更加降低的话，OPEC 呢他们是有意愿去降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意愿，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消息呢是说，OPEC 组织呢他们说他们会保持现在的这样一个状态。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看到，今天美国国防部在周二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有关中国军力现状以及全球野心的年度报告。这个报告呢，就揭露中国对台湾会采取更加具有挑衅性的这样行动呢，目前变成了新常态。这个报告呢，是说从佩洛西8月份访问台湾以来，中国还没有恢复这种低频率的空中和海上对台湾中线的这种入侵行动，这就象征着中方对台湾的侵略性和不安全的行为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常态。这位透露消息的官员呢是说，中国对台湾展开更多的海空入侵的活动，为的呢是恐吓消磨台湾元首的意志。这些活动呢包括不断的闯过台湾的海峡中线，尽管呢研判目前中共不会入侵台湾，但是美方仍然认为，中方可能希望在2027年前要具备攻打台湾的能力。Sorry，所以我们看到呢，整个哈像在美方普遍呢感觉非常的不安，因为呢中方不断的扩大海陆空三位一体的核子武器打击能力，并且迅速的赶上西方的国家，还有呢担心中方可能对台湾发动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包括呢对海空封锁以及全面的两栖登陆的作战等等，包括呢夺取近海岛的岛屿以及整个的台湾。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报告呢，对整个的台海局势，它的判断呢仍然是比较严峻的一个状态。今天的科技五大天王几乎全部都是收黑的。一会儿呢，我们会请 Max 呢为大家全部呢去进行一个分析。那以上呢是今天高杰为大家带来的前面的动态哈，因为大家在等待着鲍威尔的这样一个讲话。我们看到的今天的美元指数呢稍稍呢有所反弹，但是呢过去这一段时间，多家分析师认为外汇市场美元已经见顶，相反呢接下来日元等等呢会有所缓和，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听一听外汇市场的动态，接下来呢我们会分析一些个股的情况，后半段呢高杰和白俊为大家会带来一些具体的小专题，你比如像 Tesla 哈。可能呢，它在2025年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呢会创下一个新低。还有呢，就是我们到年底了，在12月31号之前，我们一些为巨大的减税的优惠呢，大家会需要做一些准备。那高姐呢会通过几个方面啊为大家做一个提醒，未来也会找一些专家为大家做解释哈。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辞职lay off。那这种 lay off 呢，其实是冲击非常的大，现在呢，包括一些猎头啊，就是招人的这些人都被 lay off，而且他们是被第一步被 lay off 的人，所以他们也在疯狂的在找寻工作，还有呢，就是像中国的一些公司，他们呢已经是为了避免美中关系紧张，所以呢，他们要不断的摆脱自己身上的一些中国的影子，所以他们把公司呢搬到新加坡，并且呢在美国成立公司。那这些呢，可能也是对一些在美国寻找工作的硅谷工程师可能会有所帮助。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小专题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消息，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守到最后听分享呢，我们这些共同给大家准备的这些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好，我们先听一下外汇的动态。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11月29日，星期二，美元指数小幅上涨，最高值 106.85， 欧元对美元先涨后跌，最高价 1.0393， 最低价 1.0319， 英镑对美元同样走势，最高价 1.2063， 最低价 1.1943， 美元对日元小幅震荡，最高价 139.34， 最低价 137.85， 美元对人民币略微下跌到 7.16。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接下来呢，白俊和 Max 为大家呢会解读一些个股的情况。白俊你好，
您好。
Max 你好。
啊，你好。
好，我们先呢看两个和我们的生活呢密切相关的，一个是苹果哈，一个是 Tesla 啦。我先呢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苹果。那这个呢，高杰先给讲一下。因为我们看到呢，苹果哈，今天呢是我们昨天已经提到了，就是郑州的疫情可能会造成600万部的手机出货的这样的一个耽误哈，那可能会造成6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损失对苹果公司哈。那么他呢？今天我们看到一个这个叫做郭明奇这个人呢，被称作是苹果公司的，他发出的消息都非常的准确哈，苹果方面的预测师，他说呀，这一次的在中国大陆的防疫所掀起的这个民怨和多地爆发的示威呢，对苹果造成的损失啊，可能会多达1500到2000万部哈，所以呢，他已经下修了高阶的iPhone 14出货的预期，他也是在今天所发出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他说呢，他这个整个的富士康郑州工厂抗议的事件爆发之后，严重的影响了 iPhone 14高阶机型出货的总量，一共呢是预期少了1500万到2000万部。未来的红海呀、恐怕没有办法独家组装 iPhone 15高阶的机型。在他的推文当中说，富士康郑州工厂抗议事件爆发，所以呢，它是下修了它整个 iPhone 14系列出货量，预计是20%。它呢是讲目前呢，在郑州 iPhone 厂的11月份的平均产能利用率仅有20%，预计呢在12月份改善可能到30%到40%。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哈郑州的工厂到底有多么的严峻，我们只是看到了它有大部分的工人呢在去徒步行走，这是第一次。紧接着呢，看到呢，在全国用国家啊，或者是地方，甚至是退休工人武装部的这种方式发文件，全国招人到郑州打工，可想而知它是非常缺工人的。紧接着就爆发了郑州的第二次2.0版的这种抗暴的活动。而我今天呢，在看到的最新的消息就是，上一次徒步返乡的那些富士康的工人呢，据说现在已有几十人死亡啊，这是最新的网络上的这个消息。因为呢，他们在走的过程当中有身体不舒服，还有严寒等等，直接呢就造成他们的疾病啊等等哈。所以呢，现在这个事情呢是非常的严重的。富士康呢，现在他们郑州在动员着他们整个全市的，甚至一些学校的学生哈，去进行富士康进行打工。但这些事情呢，就是我们真的是没有去想到，就是他能够产能啊只有20%到30%的。同时呢，郭启明呢，他预计哈，在经济衰退时间，大部分第四季的高阶的 iPhone 14需求量会因为庞大的这个供应的缺口呢而消失啊，不是说推迟，我现在不买，我可能也就不买了，它可能就会直接哈造成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今天苹果的股价昨天就跌，今天跌了，昨天跌了2%多，今天跌了2.11%，现在呢到今年为止它的跌幅现在超过22%了。之前呢它是所有高科技当中跌幅最小的，只有18%-17%左右，现在呢就这两天哈就已经跌了4%左右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整个的这个影响是非常的大的。所以这一次中国的抗争的行动到今天为止仍然在持续当中。一个呢是在广东哈，它已经和武警呢直接就发生对抗。它的需求呢是，它这次不是因为封控，是因为封控之后呢，从各地往里边运物资的这样的收费啊，一车要收费100块，那么这个呢就直接就引起了这个老百姓的抗议。还有呢就是这种核酸的这种疯狂的核酸检测，今天呢一个在大陆四川泸州的一个女士啊，去到医院生孩子，医院说你必须做核酸，没有核酸是不允许生孩子的。 可是生孩子等不了，就站在大路上、大马路上把这孩子生出来。这整个今天呢，就是西方媒体也都在报道这件事情，而且这不是第一例了。这一次的抗争呢，在中国那边已经开始给高校放假了，然后呢，整个的学生提前50多天回国过春节。那么这一次抗争会不会在全国继续蔓延出来？这是整个全世界都在关注的。在昨天的伯克利，在今天的哈佛大学，都有在海外的多起高校的学生声援中国的这次抗议。我们整个呢就看到这个情况，而苹果呢在这里边的表现呢其实是遭到外界抨击的，因为苹果公司在中国大陆它缩减了它的那个 AirDrop 的使用功能，所以呢大家不能够安全的传递自己的讯息，那么这件事情呢苹果也遭到了诟病，所以呢苹果在中国大陆已经是投资非常的大了，可是呢它现在我们看到对工人的这种压榨，它不得不呢去声明，同时呢我们看到呢对中国抗议人群使用 AirDrop的等功能的限制，以及呢将数据库把国外和中国分开，这些呢都是在一年之内呢苹果不得不承受的这种巨大的抨击和指责。那么接下来呢，这些大的公司他们也都在观察在中国投资它所承负的其他的这些附加的成本，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苹果的股价加上它这个不出货所造成的损失，加上的股价的这样一个大跌，都会对苹果未来呢造成深刻的影响。好，那我就想请 Max 跟我们继续从技术层面上哈，昨天你虽然给我们解读了一下，今天还想听你给我们做一下分析，从技术层面上看一看苹果的走势。
苹果如果是在一年以上，两年以上，5年以上都，长期来说它还是都是上升趋势，但是如果你是说一年内啊，基本上都是下跌趋势。年内、半年内、一个月内都是下跌趋势。
OK， 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啊。您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您的看法，您想问什么问题都可以打电话上来，请 Max 呢去给大家解答。我们呢也是可从财经的角度能看到很多的问题，有什么观点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呢去发表您的观点。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白俊给我们再谈一下下一个个股。
好的，我们看到了有一个消息啊，就是财经网站 Banzinder他说呢，投资金融顾问机构 KeyBank 他下调了一家视频数字媒体播放器的制造商他的股票评级，这一家呢就是 Roku， 他的代码是 ROKU Roku， 所以他盘前股价下跌了 3.1%， 但是在今天收盘之后看到他的股价是上涨了 0.5%， 小幅上涨。那 Max， 你对这一家有没有什么看法能够跟大家分享呢？ Roku，
Roku 我们看来它长期趋势它差不多要接近底部所以长期来说它还是可以再观察的。但是如果你是讲一年内半年内、一个月内它还是下跌趋势。
好的，就是说要长期来观望。
OK， 观望啊，长期可以看大概28块啊。
28块，好的，谢谢 Max。然后下一只个股呢，是最近这个加密货币的价格是有走高的趋势。我看到加密货币交易所它的股票在盘后上涨了1.6%，这个 Coinbase Global， 比特币也是从周二下午5点开始上涨了1.7%。现在的 Coinbase 在今天关盘收盘以后上涨了1.41%。所以 Max， 你看从技术层面啊来看，这个比特币基地 Coinbase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呢？
Coinbase。我看他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5年内、5年以上啊，无论短期、中期、长期，它都是下跌的趋势，
都是下跌。
所以可能的话，这个要避开的这样子。
而且其现在可能还不是很明朗，所以避开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建议，谢谢 Max。 昨天我们还您讲
啊，也还没有看到底部。
你还没有看到底，是。那昨天我们还讲了有三家赌场巨头，他们都拿到了新的为期10年的赌牌，能够继续在澳门经营赌场生意、博彩生意。今天其中一家这个 Win Resorts， 它的盘前股价上涨了3.4%。好 ，Max， 您好，我们现在想要分析一只股票，是昨天我们讲过的赌场三巨头之一的 Win Resorts，WYNN。它今天在盘前股价上涨了大概3.4%，收盘之后看到呢是上涨了2.67%。这一家 Win Resorts 永利度假村，您对它有什么看法呢
？Win Resorts， 我看它现在交易价是80.29块哦。
对。
啊，但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和半年内，它是属于上涨的趋势。短期内是上涨的趋势，但是我们看它一年内、五年内它其实还是下跌的趋势，啊，当然如果要要投资的话，我看它可能这个它还要看更长时间，更长时间可能大概这里我们看是超过10年以上，
超过10年以上，
它才这才可以投资啊，我是这样觉得，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啊，但是半年以内它是上涨趋势，
半年以内是上涨趋势，但是如果要真的是长期持有的话，还是要再观望一下，是不是？可能是这样啊。
对，要再观望一下，而且那个持有力要有10年以上，
要有这个持有力，也是要考验我们的心理承受还有持有力这个能力。下一只股票是我们曾经很熟悉，现在它又以一个新面目出现的拼多多。昨天上涨了很多，今天还是在继续上涨。今天在收盘之后呢，是上涨了5.91%。而且不光是它呀，我看到京东其实也是在上涨，京东上涨了7%。另外呢，网易、百度在内的其他中国科技股在盘前也是在上涨的趋势。Max， 你有没有关注拼多多这一系列的股票呢？
拼多多，拼多多，有之前有讲过，
对，
它是，它的波动是比较大一点的，但是它如果是投资的话，我们看它短期、中期、长期，它都还算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是要长期投资的话，可能，但是长期投资你可能，可能也是要，小心一点的，那也许他你长期投资，你可能可以看他跌到差不多30块和30块这样子，
就是有可能是能跌到30块的，因为现在它的股价是78.43，而且是现在是风头正劲啊，但是就难保说长期了。
它波动比较大一些，
波动比较大，确实如此。下一家就是可能大家比较熟悉了，它成立于1971年，昌兴轮船公司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它呢是也是刚才那个财经网站啊 Benzinga， 他说呢德意志银行提高了对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这个公司的股票目标价格，所以这一家呢在盘前股票盘前价上涨了1.6%，收盘之后呢小幅下跌了0.22%。这一家股票代码是这一家股票昌兴轮船公司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Max， 你有没有什么看法呢？在技术层面代码是 CP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对，
它现在的价位是交易价是108.92加元加拿大元，
对，美金的话80.2块。
它我们看短期、中期、长期，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五年内，5年以上都是上涨的趋势，所以这个是可以考虑的。
哇，真的是，确实是值得考虑啊！这样说来，不过也是大家要理智分析。
但是如果你要便宜一点的价位买入，你可能可以在90块左右。
90块左右。
啊。
好的。这个90块左右是说加元还是美金？
啊，加元的。
加元啊。
因为它这，我看到交易价是108.92加元的。
所以就是它还可以再观望一下，再可能抄个底。
啊，当然，如果定时定额也是可以。
对。
啊，如果不然你要便宜，你要等比较好的时机，那可能在90块左右。
是。然后今天还有几家公司呢，是在礼拜二公布了财报，包括这个 Intuit、Workday、CrowdStrike、Hewlett Packard， 还有这个 NetApp， 我们每个来看一下。先看 Intuit， 它的总部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今天它的股价在收盘之后下跌了 1.54%， 我看到现在的价格是每股$379.71，它的代码是 INTU。 Intuit Max， 你有没有对它的技术层面的分析呢？
Intuit 的话，我们看它，如果你是看长线的话，五年以上它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如果是一年以下，它都是下跌的趋势，它都还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如果要长期投资的话，可能还要再观望，
就是还是能再观望一下比较好
啊。对，还是需要观望了啊，观望，因为它可能可以看大概202块左右的价位。
202块，现在是379.71。那下一只股票 Workday， 它的股价在今天收盘之后下跌了1.34%，现在的股价是每股143.3。这一家云端财务管理还有人力资本管理的软件厂商，您对它的前景有什么样的展望呢？它的代码是 WDAY Workday。
Workday 的话，我看现在股价是143.3了。
对。
啊，它在长期啊，我讲五年以上了，它是上涨的趋势。然后，可是，在一年以下、半年内，一个月内、一个星期内都是下跌的趋势，就是一年内是下跌的趋势。如果是五年以上啊，五年以上它。可能两年以上它才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是可以观察了，这个还可以再观察的，
还可再观察一下比较好。
可以观察大概117块左右。
刚才说公布财报的这几家公司，其实今天都是有不同幅度的下跌，比如说另外一只 CrowdStrike 今天也是在收盘之后，股价是下跌了1.04%。它本身是提供电脑安全技术嘛？那这一家 CRWD CrowdStrike Max， 你觉得它的股票怎样？
CrowdStrike 的话，它在长期来说，它还是上涨的趋势啊，五年以上。那如果你是说如果是两年以上它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是一年内呢，它还是下跌的趋势，一年内、半年内、一个月内都还是下跌的趋势，这样子的话，如果是长期投资，可能还也是需要再观望一下了，
也是在观望，
观望一下，可能你可以看124块左右这个价位，
124块左右，现在是138。好的，谢谢 Max。 那另外一只是它的中文叫惠宇科技，英文是 Hewlett Packard， 它今天在收盘之后下跌了0.64%，但是在盘后呢倒是有一点小幅上升。那这一家它的代码 HPE 惠宇科技 Hewlett Packard Max， 你对它有没有什么技术层面的分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Hewlett Packard， 28.88了，它的股价。我们看，如果是这个是两年以上啊，它是上涨的趋势。然后我们讲一年内、半年内，它还是下跌的趋势。如果一个星期内，它也是下跌的趋势，但是一个月内它是上涨的趋势，所以整体来说了，一年内它都还是属于下跌的趋势。如果是两年以上，它是上涨的趋势了， 所以如果要投资的话，可能也是要再观察，再观察，可能大概股价在17块左右。
17块左右，确实观察的能力还有持有力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拥有，值得我们去再开发。那另外一只这个 NetApp，它本身是纳斯达克100财富100强的成员，但是今天看到也是小幅下跌，这个 NetApp NTAP 今天下跌了 1.07%， 而且盘后好像还是继续下跌的。这只 Max 你有没有关注？
NetApp 啊，
对，
NetApp 现在股价是71.79块美元了，
是
71.79块。我们看它在长期，我们讲2年以上，它也是属于上涨的趋势。但是如果我们看一年内半年内，它还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如果是要长期投资的话，可能可以观察大概37块左右。
37块左右，好，现在是71.79块，就可能是拦腰折断了这个价格。除了这个之外，就是刚才高杰提到的 Tesla， 今天它也是小幅下跌，跌了1.14%。而且 Tesla 最近它的新闻很多，高杰也是一直在跟大家分享。那 Max， 你能不能请您就技术层面为大家分析一下 Tesla 的股票？
Tesla 的股票， Tesla 股票我们讲长期，长期来说，如果2年以上它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如果1年以下也是下跌的趋势了，一年内、半年内，一个月内它都是下跌的趋势了，可是当然，如果是看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它是属于上涨的趋势了 ，OK， 所以如果长期投资的话，可能，也是要再等一等了，可以看大概价位啊，可以看大概在，125块左右。
125块左右，现在是180.83块。
哇，我补充一下哈，Tesla 呢今天是新闻多多啊，一个呢是，标普有一个市场调查今天出来了，那我看各大媒体都在报这个，就说呀 ，Tesla 的电动车到2025年的时候啊，在全美的市场占有率恐怕呢只达到20%都不到啊，不到20%。它现在的市场，这个报告是29号今天出来的，分析研究报告是 S P Global， Mobility 哈，他们就呢在报告当中说，到目前为止 ，Tesla 仍然是全美最畅销的电动车的品牌，但是呢，随着越来越多的竞争的车款问世，那 Tesla 的主导地位呢是正在削弱的，数字呢是显示哈，在截止的第3季 ，Tesla 在美的新注册的电动车的市场占有率是65%。啊，这仍然是 number one， 可是这个数字和去年和前年比，大家知道是多少吗？2020年的时候 ，Tesla 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呢是近80%哈，79%。去年的时候，它的占有率是71%，到今年的时候，它的占有率只有65%了，所以它在逐年的下降。而这个速度呢，按照今天这个调查报告说，到2025年，这眼瞅着了3年后，它的。目前这个状况，占有率恐怕降20%都不到。为什么呢？他就说现在呢，在电动车的市场当中是群雄争霸。现在在美国哈，能有的电动车款是48款，到了2025年将有159款。大家听一听啊哈，这将是3倍，甚至是将近4倍的这样一个翻番种类啊。那这个呢，我想大家不用我讲也都能理解。现在呢。拜登的这个政策，它里边在绿色能源这部分直接是给了很多很多政府的钱呢，所以今天包括欧盟他们都说他们要抵抗哈这个美国的这个政策，否则的话欧洲的企业都被吸引到美国来了。所以呢，我们能看到这个电动车这个行业从现在的48款直接窜到160多种类了。所以呢，它这个占有率当然就下滑了。然后呢，这个也呢导致了整个市场的担忧。因为啥？ 你不仅是占有率，完了你马斯克，你现在全心思的都跑这个推特上面去折腾去，所以呢，投资者对他都施加压力嘛，这是前我给他报道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啊，特斯拉今天下滑1.14%，啊，包括呢，到今年为止，特斯拉已经是拦腰折半了啊，到现在为止它跌了48%。那刚才呢，让按 Max 讲的话，还要继续下跌120多块钱。那这就是您怎么看特斯拉的这只股票了？然后呢，我看到这里边呢，就是有些比较有意思的，也是跟我们的生活比较有关系的哈。大家能不能知道，在整个的市场占有率当中，谁呢？我们看到呢是，前五名当中哈，非特斯拉的产品只有一家是福特的，它的野马那个 Mach-E 哈，在电动车的注册当中排名第三，前五名当中四个全是特斯拉的各种车型。之后还有哪些呢？一个是雪佛龙的Bolt EUV， 还有现代的 Ioniq 哈 5， 我不知道发音对不对哈，还有个 Kia 的 EV6， 还有福特的 ID4， 还有日产的那个 Leaf， 基本上是这些呢进行一个主导。而有意思呢，他做了这个研究，购买电动车增长最主要的这个 buyer 来自哪儿呢？他们都是原来是丰田和本田的汽车的拥有者啊，都是他们的 owner。 结果呢，他们我们知道这个丰田啊，还有就他那个他做那个 Prius 对不对，最能够省油啊，然后呢还有本田等等这两家日产的汽车品牌呢，都是以打造节能车闻名的。结果呢，在转向全电动车款的这个转型过程当中，他没有跟上这一波的脚步，所以他们的 owner都去买 Tesla， 买其他的电动车了。所以我们很有意思，这个呢，商场如战场啊，我总是在这么去讲。那么日本呢，它其实在开发氢气的，它的氢气汽车呢，在美国呢也开始不断的去做。如果你真的是推广绿色能源的话，日本的这个氢气的汽车其实是最节约能源的，是最干净的，等等吧。可是呢，他就是这个理念上啊，他就没有赶得上像这个 Tesla 的这一部分，所以蛮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一个商场当中的一个争斗。然后呢，今天的这个马斯克呢又放出一炮哈，他在昨天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呢就炮轰苹果，他说呀，说苹果威胁他说的要从这个把 Twitter 呢从苹果的应用商店当中移除，所以呢他就炮轰苹果威胁言论自由。然后呢他说他发起投票要求呢苹果公司公布他的审查措施。反正呢马斯克从来都跟苹果是不对付的，所以这一次呢他这个又非常的激烈的哈，就是这种言辞的行动。所以也许呢外界估计的是不是也准备好了正式和苹果打一场这种旷日持久的公关战呢？反正昨天呢 ，Twitter 的这个马斯克在他的 Twitter 上又发了一张他的床头柜的图片。这床头柜的图片呢，也是被这个认为呢意义深远，一个玩具手枪，一个减糖的 Coke，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那个佛家的金刚杵啊，还有一张呢就是当年这个华盛顿带领着部队渡过特拉斯河的那张图片放到那里。每一个都是意味深长的，那这个枪的问题哈，可口可乐减肥的问题，还有呢，他懂得佛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再加上呢，那个他渡过特斯拉，就什么困难他都一定会走过去，而且是最艰难的那样的一个寓意。所以呢，这个特斯拉的马斯克哈，他永远会做成，不用公关的哈，最不用花钱的最大的这样的公关。所以呢，这是今天关于特斯拉，围绕着特斯拉。他实在是制造了太多太多的这样一个新闻了，所以呢，接下来他在特斯拉如果不尽努力的话，他可能呢就面临极大的挑战了。他现在今天也公布了一个消息，他那个 Model 3， 他现在要进行一个改造，因为呢，为什么其他的市场能够抢走特斯拉的份额呢？价钱便宜，而且呢，随着技术不断的完善，甚至一些功能呢并不次于你的 Tesla， 那这样的话就会抢走它的市场份额。所以呢，现在的 Model 3呢，它可能终于在4-5年之后要推出一个新款，这个新款可能呢就是要去节约它的成本哈，那可能会不会得到一个市场的一个降价，这是我们要进一步观察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不少这样的一个个股的消息，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请白俊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 BlockFi 啊，它的这个破产的消息呢，今天进一步在市场上发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每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现在呢，线上呢有我们的白俊哈，他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个连续剧一样的新闻啊 ，BlockFi。那这个整个的数字货币呢所引起的这样的一个暴雷，一个接一个，接下来还会不会影响其他家？目前呢，外界在继续关注。而 BlockFi 呢，它现在所公布出来的欠的外债是非常的多，光前10名的债权人，他所欠的这个外债呢，可能都达到12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额度。好，白俊跟我们来讲一下具体情况。
好的，高姐。FTX 的崩溃在他们的加密货币圈里面可以说产生了轩然大波，但是截至之前，它的所有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还是在加密货币圈内部。可是如今呢，我们看到它也牵扯了另外一家企业，这是Robinhood， 美国的一家金融服务企业，总部呢在加州的洛帕克。这一家为什么被牵扯进来呢？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消息是 BlockFi 在周一对一家公司提起诉讼，他的诉讼要求就是想要这个 Robinhood 他的股票。我们先来说一下这边牵扯到的各方。首先是 BlockFi， 这是他来提起诉讼，然后他诉讼的是谁呢？是 FTX 的创始人，同时也是 Alameda 的创始人，这两家的创始人同一个，就是 Sam Bankman-Fried，他诉讼的是他。他想要达到的要求是想要他手里的 Robinhood 股份。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BlockFi 礼拜一对 Emergent Fidelity Technologies 提起诉讼，说呀，他将股份质押给 BlockFi， 这家 Emergent Fidelity 把股份质押给 BlockFi， 为什么呢？是要保证这另外一家企业，保证 Alameda Research 的付款义务。也就是说，这一家 Emergent Fidelity 在帮 Alameda 做担保，而担保的东西就是这些 Robinhood 股份。那尤其是在现在 BlockFi 破产之后，他欠了很多的，欠了前10名债权人就欠了12亿美元。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一些股票对他来说的价值就是非常的重大。而且 BlockFi 在申请破产的时候还说了，这个 Alameda 拖欠了 BlockFi 6.8亿美元。那这之间呢，他们的关系可以说是错综复杂。之前呢，白俊有跟大家分享过 FTX 在今年6月尾打算为 BlockFi 注资来救命，而且注资的额度呢还很高，是要给他4亿美元的循环信贷，用这个形式为他救命。而在那之后呢，今年11月 BlockFi 又说了，说因为 FTX 他的倒闭那对他来说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因为 FTX 他们两家的关系是BlockFi 对 FTX 有重大敞口，而且呢，他没有提取信贷额度，还有 FTX 平台上的持有的资产。那现在他的这个法律诉讼呢，就是希望能够拿到这些股票来偿还他欠的这些债权人的一些债务。根据诉状啊 ，BlockFi 在今年的11月9号跟这个 Emergent 达成了协议。这个协议的时间11月9号，就大概是 FTX 创始人他的这个加密货币帝国开始迅速瓦解的时候。而在那个时候呢， Emergent 他就是使用 Robinhood 的股票作为抵押品。那诉状也是称，这些股票虽然说是抵押品，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转让给 BlockFi。 而且呢， BlockFi 除了起诉这个 SamBankman-Fried 之外，他还起诉了金融经纪公司 ED&F Man Capital Markets， 因为这一家金融经纪公司托管着 Robinhood 的股票。那就 BlockFi 的律师在法庭文件中表示的是，这些抵押品对他的财产具有重大的价值。但是呢，不管是 BlockFi 还是 Bankman-Fried 还是 Robinhood，他们都没有回应这个要给出评价的请求，就是暂时不予置评。只是呢，这个 ED&F Man Capital Market 他的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说， 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们无法对涉及法律程序的事情发表评论，但是我们会遵守法官给出的任何指示。那截至目前为止呢，Robinhood 是 FTX 在崩溃之后牵扯到的唯一一家在加密货币圈之外的公司企业。它现在的股价呀，截至目前整个股价在本个月下跌了 21.4%， 今天在收盘之后又是小幅下跌了 0.11%。 可以说 FTX 它的崩溃真的就好像是引起轩然大波的最关键的一个核心点，整个的加密货币圈都在围绕它产生着非常不好的负面影响，而且现在呢，甚至于还牵扯到了其他非加密货币圈的股票。这个是今天白俊看到的一些消息，分享给大家，谢谢。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哈。那，这个呢，由高姐给大家来讲一讲吧。因为现在整个的湾区啊，现在辞职或者是被 lay off 的事情非常的多。那我们看到呢，其实，在硅谷啊，连这些招聘人的这种猎头哈，猎头公司以及呢这个 HR 都已经是首先被裁掉的一个人。这个报道呢，是来自于这个《华尔街日报》的今天的一个报道。他呢就讲到哈，他以 Meta 为例啊，他说从周三明天哈，他们可能就已经正式哈开始要走掉了，离开了。一共1.1万名的裁员当中，其中呢这种招聘人的这些HR 呢，他们将受到不成比例的打击。他说呀，他是在大流行期间招聘和支出过多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亚马逊呢，在未来几个月呢，也是计划裁减数千名的企业员工之前呢，首先裁的就是这些 HR 哈，就是招这个包括这个外卖的这猎头公司啊，这些人员，还有一些 contractor。Google 我们知道了，现在已经宣布了，他要去从倒着解聘哈。那么他们首先也是去解聘他外部的这些招聘人员，所以呢，我们听到的是很多的工程师被 lay off， 其实呢，在他们之前呢，首先招人的人不需要了，因为他不需要招人了，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哈，在风雪当中，其实有的人呢滋味呢是更加的难受。在这篇报道当中呢，他就举一个例子，一个叫 Ashley， 他是一个科技的招聘人员哈，他之前呢是跟谷歌有这种合同的，然后呢这种合同马上就要结束了，他现在呢只申请至少了200份工作哈，他只有31岁，然后呢他就发现呢，基本上不仅是谷歌没有钱没有工作去给他们了，他呢去这个发的200多个招聘当中呢，根本就得不到任何的回应，至少哈200份工作的申请。而且呢，这些招聘的职位被吞噬的很快，每次都有数百名甚至数千名的要去申请这些工作的名额，所以呢，他就讲到，就即使呢他申请的工作也这个收入也比他在谷歌呢低20%。我为什么今天去讲这个事儿呢？就是招聘的工作是一种风向标式的职业，在经济好的时候呢，公司扩大招聘需求就会上升，然后呢。当公司呢去需要削减其他部门之前呢，那招人的这个工作就会下降了，所以呢他们真的就是一种风向标的这样一个职业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几乎啊就是我们有的人在不断的去给别的公司去应聘的时候呢，突然发现跟他联系的这些承包商或者跟他联系的一些招聘的人呢已经不在这个公司了，等于说你以前递的一些简历，如果递到 HR 跟你联系的这个人 email 当中，可能现在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这个前后啊对比有多么的强烈，有一家公司的数据分析显示，去年4月份各个公司发布了超过了10000个科技招聘人员的广告哈，10000名招人的人，然后呢比头一年增加了1倍。啊，还甚至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件事情呢，可想而知，这个风暴来得如此之快，让他们呢也是被裁减的如此之快，而这些招聘人员的裁员呢，也让其他的科技工作者更加的难找工作。那因为那部分的人手更少了，你给他们去写 email， 人都联系不上，你可能要重新去走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也是我们很多的工程师。自己呢要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和残酷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是呢今天高姐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主要的消息哈。其实我还想给大家讲一讲中国的一些初创企业，现在呢为了避免啊背上中国的这样一个标签，他们呢采取了一些策略， 今天的时间不够呢，我就不多讲了，明天或者后天吧，高姐再给大家分享这个小的专题。但是今天呢，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已经马上到十一月末了，紧接着就要到十二月了。到十二月三十一号之前呢，其实很多报税的动作要去提前进行做的，所以呢，基本上有些动作你一定要在十二月三十一号之前呢进行一个截止，大部分的行动哈都要去这样去做的。当然了，对传统的 IRA 和 Roth IRA 还有一些健康哈，就是我们的那个健康的那个 account 里边的缴款呢，你可以延续到明年的四月十八号，四月十八号就是明年纳税截止日之前，一些自营业的这种small business 的人呢，他可以在明年的十月十六号之前哈，像 solo 401k 呢去把你的钱打进去。那么我呢所提醒的，我只是有几个方向哈，要提醒大家。一个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要预缴税款嘛，对不对？预查你的预扣的这个税款，还有估计你的税款啊，因为通货膨胀，所以罚款呢也被提高了，现在呢已经到6%了，从明年的1月1号呢可能还会升高到7%，而今年哈，就是2022年年初的时候呢，这个罚款呢只有4%，所以呢，在这部分呢，一定要提醒大家，把你的这个预算哈，你到底今年要缴多少税啊？这个估算呢，一定要把它打足了啊，否则的话呢，你就会接受罚款，这个罚款额度呢，这个比例又非常的高，快赶上通货膨胀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率了。所以在这点呢提醒大家，国税局呢已经发了一个计算器在它的网站上，你可以呢赶快进行一下预算啊，这种预款的就是报税的这个款的这个扣款吧。然后呢你自己呢去做，包括那个自营业和退休的人员，你就要自己呢去估算。所以呢你这样的话避免呢去罚款。那至于说其他的一些大额的退款呢，包括一些逐项的抵扣的那些哪些地方啊，未来高杰会讲一些 CPA 为大家做一些详细的分析。好的，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希望呢您喜欢我们的这个节目。明天晚上的7点到8点，请您守住我们的频段，Michelle 呢将给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些研究的话题。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谢谢白俊。